赖清德大选获胜，誓言守护台湾。急症室逼爆，北京人指好多青壮年走咗。台湾大选世界可以借鉴。大陆人羡慕台湾民主选举。中共又喺度玩文字游戏，中国经济一蹶不振。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4号星期日，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星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事。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台湾2024年大选投票1月13号晚结果揭晓，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获胜，当选新一届中华民国总统。随后赖清德召开国际记者会，感谢所有台湾人。赖清德获得550多万票，得票率 40%， 国民党的侯友宜和民众党的柯文哲就分别获得460多万票和360多万票。赖清德夜晚8:34在民进党总部召开国际记者会，他宣布当选新总统，感谢所有台湾人。他表示这场胜利有三个重大意义，就是中华民国台湾会继续站在民主这一边，台湾人民用行动成功抵御了外界干预，台湾的总统由台湾人民自己选出。赖清德和萧美琴获胜，代表台湾将会继续在正确的路上前行，不会转向，更加不会走回头路。同时感谢蔡英文总统和执政团队的拍档，8年来尽心尽力为台湾的改革和兴建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不过赖清德遗憾表示，在立法委员选举中民进党没有维持过半的席位，这代表我们的努力不够，的确有要虚心检讨的地方。选举结果告诉我们，人民期待有能力的政府。最后赖清德说，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我担任总统的重要使命，面对中共的民工武吓，我亦都有守护台湾的决心。选举已经结束，所有选战中的冲突和激情应该到此为止，2300万人都是一家人，等我们继续携手团结合作，推动国家继续向前行。瘟疫在全球升温，中共就仍然隐瞒，有消息指北京青壮年猝死增加。北京市民柴先生最近向大纪元表示，医院仍然爆满，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小孩感染的很多，学校里面几乎每个班级都有7-8个人请假。柴先生说， 他身边有不少30至50岁的人猝死，这种情况比往年多，表面看是心梗、脑梗，真正死因官方不敢说，但是大家都在私底下讨论。北京的武先生透露，这个冬季感冒发烧的人很多，听说有很多很多的精英猝死，很多人都是这样说。北京孙先生说，发烧感冒的症状和新冠差不多，后遗症也都一样，大家都很担心，所以就尽量少出门，出门都戴口罩。即使疫情严重，但是孙先生说没人理，靠老百姓自觉。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今年流感病例数字高过往年同期，不过民间怀疑就是新冠，只是官方换了个名。在国内社交媒体时不时有人说自己感染新冠，三个星期之前就有人说在朋友圈和微博都见到不少新冠病人的附文，也都有人感染甲型流感或者乙型流感，但是难受程度不低于新冠，周身痛到入骨，失去味觉、嗅觉等。民间的消息都显示中国疫情严重的程度。台湾疫情也都开始爆发，主要罪魁祸首是新冠，不过同北京不同的是，目前患者多数都是长者。台湾大学医院急症医学部主诊医生李建章11号向中时新闻说，近期台湾大学急症室被逼爆，每10个人就有2个人确诊新冠，而且大多数是60至70岁的长者。有老人家感染新冠之后没有发烧，只是咳嗽变多、气喘，以为是普通感冒，导致病情恶化。到医院照 X 光片嗰阵，肺部大部分已经呈现白色，呼吸衰竭，需要紧急插喉治疗。台湾13号举行备受全球关注的2024年大选，民进党政府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萧美琴获胜。大选结果将会对地缘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大选亦都吸引了大批海外华人睇选战，他们都赞扬台湾大选体现出台湾人拥有真正的民主制度，是未来中国的榜样，世界可以借鉴。旅居美国的时政评论员方正13号接受本台记者斐珍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在美国逗留了30年，发现美国选举制度存在邮寄选票等争议问题，今次来台湾看选举之后发现，即使过程有少数的争议事件，但是台湾选举只要经过8个钟头投票、2个半钟头开票就能够公布结果，而且全程不用电子投票，选票亦都不能够移动，非常真实可靠，感觉台湾民主已经青出于蓝胜于蓝。方伟说，我想台湾的选举去到现在经历20年，我了解到中间补了很多漏，做了很多的改善，这样很可能是默默无声的，整个世界都不知道。那对我来说，我真的不知道，而我今次来了之后所观察的，包括今日的观察，令我非常感触。台湾用最简单的方法做出了可以说最可靠的选举，现在可以说是值得西方、值得美国学习。如果说台湾的选举一日日向上的话，相对来说美国的选举有一些一日日下降，当然它的背后原因很深刻。世界确实可以以台湾为指标来学习，来提升自己的选举，将台湾的经验、台湾的制度、台湾的收获推展到更广泛的范围，我非常为台湾高兴。另外，著名自媒体人唐正远表示，台湾选民投票的时候必须携带身份证、印章、投票通知到指定的投票站投票，投票给自己信任的党派，台湾人享有民主自由，那是中国大陆目前做不到的。唐正远说，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台湾政党的轮替意识，包括整个台湾整个投票大选的一个制度的设计，其实都已经非常成熟。我觉得台湾它永远不可能再走回到过去，就算是有一日中共它真的用暴力的手段或者是用其他的什么手段踏上这块土地，但是永远不可能征服这块土地。 著名自媒體人文超亦都向本台記者斐珍表示，台灣的民主制度太可貴了，值得世界學習，亦都是世界華人的驕傲。我覺得台灣的民主制度已經相當成熟，我們見到前兩日的造勢活動，市民的熱情都很高漲，投票當日社會非常平穩有秩序，民主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在台灣大家已經相當習慣，已經深入人，而且整個投票的過程是非常嚴謹，點票和開票的過程亦都是非常有華人特有的那種溫和善良有秩序，嚴謹而且結果相信亦都是客觀真實。在全世界民主實踐當中，台灣能夠提供很多很好的實踐，就算是某一些民主制度已經成熟的國家，大家已經甚至將這一切當作是理所當然，來台灣看看都會很有啟發。最後，方偉提醒台灣民眾守住民主，台灣目前的和平是在西方自由世界的維護底下走過來的，一定要非常警惕，絕對不能夠放鬆。他發現台灣的中小學課本居然沒有教學生共產主義對中國的危害，他認為這也是目前很多台灣年輕人無法認清中共的主要原因。2024年台灣大選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亦都吸引了很多大陸民眾，多位大陸民眾對台灣的民主選舉深表尊重和羨慕，並且祝賀台灣人民選出新總統賴清德。大陸退休公安表示，台灣是中國未來民主選舉的榜樣。本台記者黃線採訪了大陸律師劉先生，他表示中共就是怕台灣這個民主的榜樣，怕台灣的號召力的影響力，所以中共想盡辦法滲透台灣，干擾台灣的選舉，那就是共產黨的策略。作為台灣人來說，一定要認清中共的本質，那是民主和專制的對決。劉律師說，就是民主和專制的對決，我們在講專制的時候，用政治學的角度來講的話，實際上大陸它不是一個專制政權，實際上在政治上學我們界定得很清楚，它屬於一個極權體制，它比專制還要走向更極端。我們說專制好像歷史上講皇權專制，它是專制也沒有這個極權體制更厲害，它是專制的級別。財經時事評論人士古春秋向本台記者黃線表示，大陸人很向往台灣人的生活，很多人來大陸見到的都是虛假的繁榮，看看低層老百姓的生活才是真實的中國人的生存狀況，老百姓沒有投票權，現在台灣人有民主，一定要守護好。古春秋說，習近平今年新年賀詞，他要講祖國統一，中共就是要統一台灣，統一台灣之後，反正跟大陸青島一樣，同四川一樣，想打你就打，想壓你就壓。台灣現在幾好，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跟中共這個國家是互不隸屬的。當然在歷史上文化有淵源，但是由目前政體來講，跟中共一點關係都沒有。中共你想將人家統一，將人家吃了，是這個意思。用什麼兩岸一家親，那不是騙人的說話嗎？誰個相信边个就玩完。大陆公益法律人、维权人士张建平向大纪元表示，睇台湾嘅选举就好似嘉年华一样，虽然竞争好激烈，但系能够体现社会文明。我哋非常尊重、羡慕台湾人民嘅选举。佢话台湾喺亚洲系民主嘅灯塔，世界地位好高。台湾普通人嘅薪水喺大陆就系高薪阶层。他表示，中國人沒有選票，有了冤屈去信訪局上訪，要排隊好幾公里，信訪局每日上晝都好像街市一樣，冤民永遠在申冤的路上行。張建平感嘆，社會制度不同，人的地位亦都不同，人的命運亦都不同，台灣民眾都有尊嚴，人人有權利。大陸退休公安人員童先生說，世界上有兩種體制，一種是專制獨裁，一種是民主體制。 中共就是想靠独裁专政去掌控台湾、香港或者其他地方。中共第一步掌控了香港，第二步要掌控台湾，第三步他就想将独裁统治伸到去民主国家。台湾是中国未来民主选举的一个榜样，台湾的选举制度未来可以搬到大陆，给大陆指明一个方向。中国海关总署公布2023年出入口贸易数据，中国官方强调出入口规模稳中有增。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谢田教授表示，按照美元国际口径计价，2023年中国出入口贸易额双双下滑，中共又在度玩文字数据游戏，中国经济未来几年应该持续在衰退状态。中国海关总署1月12号公布，以美元计价，2023年出入口年减 5%， 出口年减 4.6%， 入口年减 5.5%， 全年贸易顺差8232亿2000万美元。不过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同一日举行的2023年全年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官方公布的是以人民币计价的数据，2023年出入口年增 0.2%， 出口增长 0.6%， 入口年减 0.3%， 和美元计价好不同。谢田教授向本台记者王晓表示，应该按美元按国际口径来计算的话，中国真实的出入口实际双双下滑，但是它里面计价有些是用人民币计价，譬如俄罗斯的出入口因为人民币贬值，所以玩弄出来的数据看起来好像几乎是有零点几的增长，中共实际上又在玩弄数据，在玩文字游戏，造成它的出入口经济还是稳中有升的假象。由整体来讲，实际上这几年的趋势就是中国向欧美国家出入口都有下滑，而这个实际上是中国出入口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出口欧洲可以换取欧元，出口美国换取美元，美元欧元都是中共迫切需要的硬通货外币。中国经济开放运作的2023年出入口贸易额低于严厉疫情封控下的2022年，经济活动反弹的希望完全落空，中国房地产市场疲弱和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造成中国消费者缩减开支，国内消费更为疲弱，工厂企业争相减价。谢田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现在基本上全部熄火，亦都没有见到任何可以挞翻着或者重新启动的可能。譬如说房地产的泡沫，我想是正在破灭，但是实际上还未见底。中国股市现在已经就快见底，没有房地产亦都没有制造业，股市以后反弹的动力亦都冇，而且同欧美的关系正在继续恶化，所以以后对欧美的出入口肯定仲会继续下滑。因为产业链的转移，欧美的那些中低产品实际上更多已经是在印度、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入口，所以中国基本上已经失去了经济发展的良好机会。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应该是会持续保持在衰退的状态。财经时事评论人士古春秋表示，中国经济一直收缩下滑，老百姓手里面的钱越来越少，不想买东西，令消费力越来越低，消费价格持续下降，很多经济学家预计恐怕中国会陷入一种需求减少，然后通缩的互相恶性循环而不能够自拔，这个时间会非常漫长，出口没有动力，消费没有动力，投资全部都死了，因为没有回报你怎么投资，手里面没有钱怎么消费，利润太低工厂怎么生产，产品价格都下滑，大家越来越看衰这个市场。总而言之，信心问题就令中国的投资消费都拉动不起。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